位姊妹，我们的弟兄真的是很少，我们今天这儿成了姊妹会了。啊，大会，我的名字叫做苏法昭，我是这一堂的讲员。大会交给我的讲题是说，在我们怎样更像主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姊妹在家庭里面和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。一共有四个重点的四堂的课程，我分成四个主题，现在是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我把它摆在说家和万事兴。因为我们的家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成员，而家是教会的成员，而家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夫妻二人，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角色。如果我们在这个角色之中没有做到家和的情况，其他的都谈不上。今天在这儿有几位是弟兄，但是绝大多数是姊妹。各位，请教一个问题：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弟兄和姊妹、夫和妻之间有没有争吵？有没有争论？吵不吵架？所以我今天下面所要分享的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，因为我跟大家一样，我去请教过我的牧师，说牧师啊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夫妻之间会有意见，我们夫妻之间会争吵，虽然我们争吵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大骂，但是我们会冷战，虽然我们会把这个冷战局限在一个范围之中。我们中国人说话说夫妻之间床头吵到床尾就和，我不知道府上你们家的床是多大，这个距离有多远。我们是极普通的家庭，我们家的床已经是家长了，也不过6尺5寸长。各位，如果床头吵床尾和的话，那意思是说我们吵架的范围是多长是多大，我们吵不吵。各位，今天我要来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在夫妻之间，我们怎么样能可以沟通我们的意见，使我们在争论上头减到最低，而我们在合作上头增加到最大的限度，而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。起码别人看了以后他不会责备说，哼，还算基督徒呢，还不是一样的吵，还算教会呢，你们还不是在那儿吵架。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头想起。很多人对第一家庭非常有兴趣，在 Washington DC 有他的一个博物馆的群区，在那个群区里呢有一个房间，他是专门演出第一夫人秀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去看过。我曾经去过，我曾经在那里思想良久。我很喜欢去博物馆，而我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是我一个人去，因为我喜欢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可能30分钟不离开，我不爱看的，我也许3秒钟就走了。第一夫人秀的地方，我在那里看了很久，我总觉得他少了一位第一夫人，那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，而不是一位美国总统夫人。各位，真正的第一夫人，大家去翻看我们的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造了一个男人，名字叫做亚当，然后就让他住在一个伊甸园里头。各位，那不是家庭，那只是一个 house， 是一个住的地方，甚至于那个年代也没有一个 house， 只是一个亚当住的地方，那不是家，不是一个 home。什么时候才从一个 house 变成一个 home？ 是因为我们的主看见亚当寂寞不好，所以我们的神耶和华决定要为他找一个女人去帮助他，所以就从他的身上拿了一根肋骨，找了一个女人。当亚当看见的时候，亚当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是我的骨中骨， 肉中肉。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感觉。我是学中文的，学文的人常常多一层的幻想，我就觉得这话好甜蜜。如果我的丈夫跟我说，啊，我的妻啊，你是我的骨中骨，你是我的肉中肉，各位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刚刚孙牧师在说，我们要的是爱，这句话正就是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一家庭就组成了，但是非常遗憾的，我们的骨中骨肉中肉变成骨刺，变成肉瘤了的时候，那个爱就不见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？蛇来了告诉夏娃说，神岂是这样说。我想这些圣经都很熟，我不用在这里再去多说，我只是提一下。于是乎夏娃开始吃了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又拿下来给了她的丈夫也吃了。所以这一下子两个人开始犯了罪，得罪了上帝。而当上帝来的时候，上帝在责备的时候，亚当的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他说，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她叫我吃了那一颗果子。各位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里面的你我他？亚当在这里说的第一个是说，我是错了，我是吃了，我是犯罪了，所以我现在发现我赤身肉体，我不敢面见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不过我错是因为你错了，是你给我的女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推卸责任从此开始。所以亚当第一个说，主啊，上帝啊，你也错了，是你要给的，是那个女人给我的，不是我要的，不过后来我是吃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故事，是夫妻之间任何一个家庭都在那儿上演的。当那个做丈夫的摆出丈夫的架势的时候，他会被圣经说，你要特别晓得圣经上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但是当要推卸责任我有罪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他的妻子说，你要注意哦，他连上帝都告了，是上帝造给我的一个妻子，而妻子拿给我吃的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，就是苹果哈，生命树上的果子我吃了。所以从这时候一本世界名著就开始上演了。那本世界名著是什么？战争与和平。您读过吗？各位您不要笑，您就是这本书的主角。天天在我们家里面所上演的，我们不就是这样吗？天天上演战争，我们也期盼和平。如果你就上演了战争而和平永不来到的话，各位您的父上就不会有老妻老夫的出现，我们就分开了，我们就再见了。其实要分开要再见也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当我结婚的那一天啊，我的父亲因为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教书，他回来为我组织婚礼，组织婚礼以后呢就把我的母亲也带走了，所以我就撂下一个人嫁入夫家。我的母亲就给我交代一句话，知你莫若母啊。所以他就交代我了，说到人家家做妻子要怎么做，做媳妇要怎么做，叮叮咚咚，就是那几天简直就说不完了，交代不清了。我从小是一个大耳化之的人，也少一根筋，不过那嘴巴真挺大的，就真是孙牧师说的话，只是一张嘴。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妈妈讲说，放心呐、合则留不合则去。我没有嫁人为妻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很简单，本来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尤其我们今天现代的妇女啊，我有我的工作能力，我有我的饭吃，合吗咱们就留下来，不合吗拜拜就再见。但是当我踏入婚姻，因为那是上帝所应许的，因为那是上帝所配给我们的，我才明白圣经里面那句话，人是不可拆开的，我们也不该去拆，我们也拆不开。所以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合则留不合则去， 说来容易，我可真是做不到。我结婚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光景，在这三十几年里面，有没有战争？战争与和平是不断的在上演。那么在这不断的上演之间，我怎么办？我不可能，我也做不到。因为不要别人责备我，不要我的父母责备我，也不要我的公婆责备我，我的上帝就饶不了我。所以我回过头来，正像保罗说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神服我。保罗说，我并不是真的要很乐意去传福音，但是我是攻克己身。各位，很多在我的生命里头好多次的这些事情上面，我真的学会了讲一句话。刚刚我们读了圣经，上帝告诉彼得，是指着说将来你要怎么去的，年轻的时候你自由身，但老了的时候你要被束缚到你不愿意到的地方去，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各位，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做的？我们正像保罗说的，我说攻克己身。什么叫攻克？我打仗，跟谁打？跟我自己打，而且要克，要打赢。把谁打赢？把老我给打赢。叫我的身要服我，听我的话。听我什么话？听我良心的话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刚刚我已经提过了，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姊妹和弟兄您赞同吗？丈夫是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听到这一句话，又不知道你的反应怎样。当我在他这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的牧师是陈维平陈老牧师，他看我们就跟爷爷看孙儿孙女一样。我也真的是一个大嘴巴，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哦，是这样啊，不嫁了可以吧，我不结婚了总成了吧。我这一辈子有爸爸妈妈管，有我家里亲戚又多，这个也能管，那个也能管，我简直没完了，就快去念书了，还有老师可以管。我还不晓得当我出来教书，我所有的学生都在管我啊。好容易要嫁人了，找个人来管，不要了，我不嫁可不可以？很多事情由不得我。真的有一首歌说，上帝是掌管明天，他不但掌管明天，他掌管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分钟。所以我就嫁了，给自己找来一个头。我也开始发现，我替他去想，我开始发现要做头可真不简单。各位，创世纪里面你们可以看到，说那个做头的男人要终日劳苦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才能把肚子给混饱啊。做头简单吗？当我们在家里面肚子饿的时候，我们张开嘴巴就找谁要，我们不找那个不负责的，我们找那个头要饭，要饭吃，说我饿了。所以孩子是找父母，太太呢？所以在一个家里面，当我们没饭吃的时候，我们都跟那个头说我饿了，他要负责。所以头并不好做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并没有很确实的说我们做妻子的是身体的哪一部分。我越来越发现头非常重要，可是秃头没有用。我不大看电视，但是我回到家以后呢，我就有一个习惯把电视打开，因为家里的有一点声音，别人听了知道这个人家有人，小偷也不大会来，所以我都习惯了进门先把电视开了，然后我就做很多我的工作。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总是会进进出出经过那个电视。有一天我不知道他演一个什么样，好像是一个科学的片子，那个片子里头说一个科学家，那么什么都爆炸了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脑袋，那个脑袋那么把它摆在一个像一个转盘一样摆在那个转盘上的，所以那个脑袋就在那里指挥说这个实验要怎么做，那个事情要怎么，他还没有手，他只能用嘴巴。 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头在那里叫叫叫叫了半天，所有的人都走开了，那个头叫了半死，没有一点作用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电影，我实在说不上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，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。然后报纸就登了一条，有个演超人的明星摔了一个跟斗，从此脖子以下都不是他的，他还有一个什么，他还有一个头，他还有一个头，他有一个头，他还有多少作用。那个时候我只是看了报纸，我很同情他，我也很对于这件事情觉得说哎呀这怎么办呢，但是我没有切肤之痛。3月27号，我自己的弟弟，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10岁，有个弟弟是比我小1岁，所以我跟着弟弟是一块长大的。他后来到了 San Diego， 跟大家一样在这儿成家立业。3月27号，他从南加州的 San Diego 到北加州的 Mountain View 去看他儿子，然后要到西雅图去。就是3月27号这一天，从他儿子的家门出来，有2个小小的台阶，他这一步跨出去，人整个身体往前面滑出，这个后脑勺就杠在那个台阶的这个轮上头，这一杠就跟那个电影明星一样。我在台北，我接到了侄儿的 email， 我赶紧平档所有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事情真的很忙，我还有一个老公，还真的丢不下，也不能不丢，我就到了美国。各位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这个头如果只有一个头的时候，你是那样的无奈。我自己的弟弟，我站在他的旁边，他只剩下眼睛眨一眨跟我说 yes 或者 no。 我们把26个英文字母分成4行，然后我们就数1、2、3、4，他在第一行或第二行眨一眼，我就开始念 ABC， 他在 ABC 上的哪一个字眨一眼，我就变成那一个字，那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，然后拼出那一个字来，再从那一个字去拼出一句话来。天哪，你知道要讲一句话是多么的困难吗？我在这一段期间，我在他旁边大概有8、9天，我写了一些个记载性的短文，其中有一句话，我说我真是舍不得让他这样的活着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可怜。我是一个不讲究食物的人，你随便叫我吃什么我更不在意，只要不我做都是好吃的。可是我弟弟却是一个美食专家，他能做出各式各样的中西点心，他能够一做出一整桌菜来，他是一个太空博士。我是学中文的，我是个女孩子，我却什么都不会。我的母亲曾经抱怨说我这一双儿女生反了。可是我的弟弟到这个时候他不能吞咽，他不能说话，他不能吃东西。我很矛盾的心情回到台北，我7月2号从台北启程来参加这一次的退休会，7月1号我收到另外一个 email， 我的侄儿告诉我他的父亲已经走了。我是那样的矛盾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。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但有一颗头有用没有用，无奈不晓得能做什么。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妻子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有人说我们是那根脊椎，有人说我们是他的5脏6腑，有人说我们是他的手和脚。各位，简单说一句话，我们是这个头之外的其他的部分，是缺一不可的部分。各位，我是说是缺一不可。丈夫是头，妻子是他的身体里面的5脏6腑，缺了哪一个都不行。我请问今天你们坐在这里，你的心脏不要行不行？你的肝脏不要行不行？各位，少一只手总可以吧？你就会发现有多么的不方便。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妻子跟先生跟丈夫，他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丈夫是头， 妻子是他其他的部分，是缺一个都不成的那个部分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要灵巧，灵巧的像什么？我不大喜欢那个字儿，用舌还蛮狡猾的，但是告诉我们他要灵巧。丈夫做头，我是他其他的部分，我让这个头怎么做，让这个头怎么发挥头的作用？各位，那个权在谁的手里？在五脏六腑，在我们的手足的身上。我的心律不整，这个头再怎么样也健康不起来呀。我的肺脏有问题，这个头再怎么样也不能在不顺畅的呼吸，在喘气之中让它有冷静的思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他让他做头，让他怎么做法。我们历史上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，唐太宗您还记得吗？他有一个什么叫做贞观之治，对不对？在贞观之治里面的灵魂人物是谁？不是唐太宗，少了唐太宗不可能有贞观之治，因为他做皇帝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，说我没有唐太宗哪来贞观之治呢？但是各位，如果只有唐太宗，能不能成就贞观之治？绝对做不到。有一个灵魂人物，他的宰相魏征，魏征就是抱死立谏的，他就会告诉这个皇帝说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他还可以发脾气的，他还能骂人的。唐太宗拍了桌子几次要杀他，唐太宗没有杀。所以这是一个好皇帝，这也是一个好丞相。但是各位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头跟我们的身体怎么配合。唐太宗就好比是那个头，他很理智，他晓得什么人能辅佐，他晓得什么人能帮忙，他晓得事情该怎么做。但是理智是理智，毕竟有感情，生气起来就想杀人了，多少次要把魏征下狱啊，很危险的。但是魏征呢，忠心耿耿。为什么能忠心耿耿？他爱这个皇帝，他更爱这个国家啊，所以是有爱他能做得出来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让唐太宗做头，然后魏征在那里替他安排，在那里修正他的道路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终于成就我们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一段光辉的历史。把这一件大事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其实是没错的。男人都有大男人主义，您不否认吧？那么在大男人主义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其实各位不要感觉委屈，哪个女人没有大女人主义？所以大家都笑了，我相信你会赞成我的话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了，说那个某人漂不漂亮，他就说那个人是个美女，是很漂亮，不过少了一点女人味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世界上的确有很多，尤其女强人又很能干的，好像是少了一点女人味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少了一点女人味？这句话的背后是大男人味的话语。因为在大男人沙文主义下，你要能配合我，你要有你的女人味。其实我在这里觉得，不是男人味，也不是女人味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人味。什么人味？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？小基督啊。什么叫做小基督？我们应该像我们的主啊。所以刚刚牧师不是说了吗？说那个老虎吃吃吃吃吃，从脚吃起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吗？剩下一个没有吃，嘴巴没吃，说那是基督徒的味道，那是人味啊。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，姊妹你要记得一句话，真人像神。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不是说吗，耶和华神照他的形象来造人，所以我们是被他造出来的，那我们应该像谁啊？我们应该像神啊，我们应该有神的味道啊。那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丈夫应该有神的味道，我们的太太也应该有神的味道。如果大家都有神的味道，各位，这个家合不合？这家当然合，不过好像蛮遗憾的。我刚刚说了，你们大家都笑了，说我有没有女人味啊？什么叫女人味？我有我的个性， 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主张，我有我认为对的。那丈夫也有他认为对的，太太有他认为对的，那这夫妻俩非吵架不可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求一个正确的中间路线呢？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，牛肉面好吃不好吃？是红烧的好吃还是清蒸的好吃？是放辣椒的好吃还是放番茄的好吃？我想你们可以说出各式各样来。哎，各位，我问底下一个问题，哪一种好吃是对的？这没有什么对错啊，这没有什么对，夫妻之间的问题常常都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做太太的，我们要让先生做头。我有个朋友，他非常非常聪明，我受他的教育非常的深。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，他说家里要换套沙发，你是要红色的还是要绿色的？先生说要红的，太太说要绿的，那怎么办？吵架吗？啊，一半一半。那您的客厅就很漂亮了。我们这位太太，我这位朋友非常聪明，他说我要做 study， 我要研究，我要做功课。做什么功课？我先到市面上去问啊，我要的这种沙发是什么样的价钱，什么样的形态，在哪里买，有多少种，先生要的是怎么样的，他都会把它研究好了，然后回来就游说他的先生。各位，其实还可以有一点塞奶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塞奶。其实各位，我们东方妇女不大喜欢塞奶，也不大喜欢说我爱你，不大喜欢表现自己的感情。当你的先生对你有一点示爱的表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跟你讲少来。我们常常责备我们的先生说都没有对我们说过爱。刚刚孙牧师在台上，我就很想上去跟他讲说，牧师啊牧师啊，对我们是需要爱哦，不过老公也不大愿意示爱，老婆也不大愿意示爱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你们在这里跟你们的先生有多久没说过我爱你了？要真的从心里说的，不是说我背一个句子像那个基督徒的嘴一样，不是的。我们肯不肯表现我们的感情？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太太她就拿出她浑身解数，所以就是带先生说我们去逛街了，我们去干什么了？到哪儿去？去看沙发啊。走到那儿，他先生才知道看沙发啊。看完以后呢，先生就看到了，哦，这个跟这个配嘛，如果买这个颜色的沙发，回家配我们家的窗帘嘛，还得换窗帘。这窗帘一换呢，所以那茶几也得换，茶几换了什么都得换。哎呦，那不得了。所以本来只要买沙发的预算是10块钱的话，这么彻头彻尾一换可能要100块了。先生心里有数，哎，100太多了。他就跟老婆说，其实啊，不要那个了哈，我说绿的也不过就是说说了啊，就是那个红的嘛，也能跟这个窗帘配，也能跟什么旧的桌子板凳配，也能跟这那个配，配了最后呢只要花10块钱。各位，谁决定的？我刚刚说了一个故事啊，要买一套沙发，太太说红的，先生说绿的，搞到最后那个先生说红的，怎么变过来的？让他做头。各位，您就懂了这个过程了。那这是太太的一个巧思，而且是太太的爱心的过程，不能玩假的，不能玩阴狠的啊，不是玩挑战的，我们玩真心的，我们玩真心的。所以在这个真心的情况之下，把它引导过来，先生一衡量我们家庭的大小，房子的这个配不配这个沙发，以及我们的预算，左衡量右衡量，先生决定了，太太，我们还是买红的吧。谁做头？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唐太宗跟魏征，谁大？皇帝大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没有那个宰相，他大得了那个皇帝吗？家里头谁大？头大，先生大。各位，没有那个贤妻，那一个大的头有用吗？他还没想到，他一个劲儿栽进去了，说我要买那个大的沙发，那个绿的，那个好像多气派的。他不晓得他家只有一个小房子，两张沙发一摆的时候就要歪着身子去走路了。所以太太把他引导过来，没有说你错。各位哦，这是很重要一句话。我的这个朋友非常聪明的，在这里他教导我，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。他没有跟他先生说你错了， 他没有跟他先生说你笨哦，他没有跟他先生说你没有钱哦，他都没说，但是他就把这事实告诉他先生了。然后他先生决定了，先生心里很舒服，说你看太太就是圣夫。所以在讲到我们家和万事兴，我们做太太的，尤其做姊妹的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旧女性的美德加上新女性的才华。各位，我们中华旧美性旧女性的美德是什么？温柔善良，一大堆我可以背下来。新女性的才华呢？哦，那更不得了，今天大家都有，上山就打柴，下海就捕鱼，能文能武，你们都成。可这两个一定要能配合，这两个如果少了一个，你不是一个依赖他的一个寄生虫，就是一个，我是男人我也不喜欢，我不晓得你如何。所以我们拿这个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做女性这么做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二人要同心，要同负一轭。我不大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当我读了吴勇的传，吴勇长老，在吴勇长老里头他解释了一段，我懂了。他说同负一轭，那个轭在牛的这个脖子上，那个是木头做的，那拉的底下又很重的，各位在这儿磨蹭磨蹭会疼的，当他磨蹭着疼又拉得那么重的情况之下，那个牛能可以不发怨言。他说这个叫做同负一轭，这个叫做温柔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做太太的，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美德。但是将有这样的美德，只有这样的美德没有用，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才华。我能站得起来，那才华什么？像我刚刚举例子，我那个朋友其实他很聪明的，其实他很有才华的，他懂 marketing， 他懂预算，啊，那个所谓的 accounting， 他懂得很多，然后把他先生拧过来，先生做了决定，还觉得说嗯，先生是头。各位是不是如此？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，我们要特别记得的，我们做女子的应该是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所以把它说得很短去讲，我们似乎只有一二十分钟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如果太太在家里头尊先生为头，而用智慧去引导先生做头，并且自己有谦虚的心，能可以把所有的光荣让给先生，责任自己背负，营造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。其实各位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圣经里面说这责任已经交给我们了，我们乐意去做就有奖赏，如果不乐意去做呢，反正责任也是你的，恐怕后果就要有惩罚了。所以很多很多婚姻上头家庭上面不美满，是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想通。其实我当初就没有想通，因为拿我本人来说，我在家那头也是得父母宠爱的，上面有个哥哥挺大挺大的，大我十岁，下面一个弟弟跟我一块的，家里头其他都是男孩子，那我只有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就是宝了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嫁到人家家去呢，那个丈夫就倒霉了。那在丈夫倒霉的情况之下，你们以为只有丈夫倒霉吗？如果这样的女孩子嫁给一个丈夫，那个丈夫倒霉，到最后是谁倒霉？那个做太太的不倒霉吗？我再说一句话，你俩倒霉活该，对不对？他要追你，你要嫁他，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最后你两个分开，你两个活该。可是你害惨了你周围的多少人。一个婚姻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你的那些儿女呢？他就天天看你吵架吗？你双方的父母呢？你的亲朋好友呢？拿我们做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表现的拿了圣经，好像是很神圣的样子，好像很虔诚似的，回到家里头砸桌子丢饭碗，什么玩意儿都打掉了， 你的邻居看了以后会觉得你是一个好见证吗？我们再请他去说，你来听福音，你要信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有平安有喜乐，他会相信吗？所以各位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家和万事兴。是哪个万事？哪个事是最重要的万事？我们的主在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之前的最后一个命令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我现在呢，家就不和，已经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，我怎么去传福音？其实有的时候说良心话，我说跟大家讲，说我在这里都是做一个真心的分享。我和我的先生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头都有一个美誉，说我们是恩爱夫妻。你们觉得我们恩爱吗？我告诉你，自己心里会明白我恩爱到什么程度。是恩爱的时候恩爱，是吵架的时候吵架，还不恩爱的时候不恩爱。当不恩爱的时候，当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如何？我们应当如何？我常常警告自己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那只有6尺5寸的距离啊。说长一点，你们家床大吧，10尺好不好？有多大的距离？我们在圣经里也教导我们，他说你们吵架可以啊，但是不要发怒，生气不要发怒。什么叫发怒？拿了刀杀人了，口出恶言了，恶言相向，就发怒了。并且他说不要到日落。有人问过一个很好玩的问题，他说这个也不大对耶，如果我清晨就起来吵架，太阳一出来我就吵架，不要到日落，我还有这么一天的时间，可是我已经在傍晚吵架了，有主啊，那时间不是太短了吗？我们的数学好像都学得很好，我相信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不是让我们去计算这个时间，是让我们说我们在夫妻之间怎样去相处，而能可以教训自己。所以常常拿这个勉励自己。今天在这里弟兄很少，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哎，我说世界上最聪明的妻子是照顾她的老公，照顾得一无后顾之忧，什么都替他准备好了，什么都给他照得好好的，而且又顺服，尊他为头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知道比自己的丈夫笨一点点。你们都比自己的丈夫聪明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你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能比自己的丈夫笨，也不用多啊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这里有几位弟兄，我在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句话，弟兄们，你也只需要比你的太太聪明一点点就够了，面子保持住了不就成了吗？像我们刚刚我在举的这个沙发的例子，到最后那个丈夫就说，你看吧，还是我聪明，我决定就是这个红的，你太太就笑了，哼，你聪明还不是我怎样怎样，你一定说下去两人又吵架了嘛。所以这时候太太应该怎样？笨，应该笨，笨多少？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即使你要笑，放在肚子笑嘛。家和不和？其实先生并不是笨啊，先生也知道我的太太真好，他替我安排的这条路，最后我还有面里子面子都是我的，也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个不要的不需要的东西，而且面子也是我的。太太说，你看还是老公聪明，他是老公英明，他决定的要买红的。先生也就聪明这一点点不就好了吗？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和和气气和和睦睦，我们不需要讲，说牧师一再说的，我们的基督徒都在嘴上，我们不需要讲，我们只要这样行，在你的邻居，在你的巷子里面，在你的同事之间，他们都会说，奇怪了，她为什么跟她老公特别好呢？她为什么跟她老公没有问题呢？原来他们是基督徒。各位，你就已经有了见证了， 下面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。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不会传福音，也有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你能讲吗？你能言善道，我不会吗？各位，传福音绝对不是靠那张嘴，没有用的。传福音也不是只靠传道人站在讲台上，传福音是靠每一个你我这样的平信徒，我们做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。从前，现在我们到超级市场买菜都没有了，而且有人到传统市场，就是买一把青菜，还有饶根葱。那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去饶根葱，也去说顺手牵羊不为偷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卖菜的都看到眼睛里头，还说他是基督徒呢，他不是如此如此，你已经做了不好的见证。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已经把那个路给挡住了。 Mother Teresa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而他的那个修女会也以下面这句话作为他的一个目标，一个口号。他说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不需要去传道，就已经把我们主的道、爱人的道、上帝爱世人、为大家牺牲生命钉在十字架上、让我们有永生的这个道就已经传出去了。 Mother Teresa 说什么？ Mother Teresa 你没有看他站在讲台上去讲过，像我这样的分享他都不去分享，他忙得不得了。他做什么？他在印度、在加尔各答那些地方做那些个死亡之家，去照顾那些个濒临死亡的人。他做了多少见证？他救了多少的人？各位，他传了吗？他需要用口吗？他用的是什么？我要提了，刚刚牧师说的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不是做礼拜，坐在那里耳朵听就好了，是要怎么说？走出去，要 walk， 不但要 walk， 而且他最后还要飞扬出去，往普天下去传。用什么传？用我们美好的见证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我家庭做起。从家庭的哪一部分做起？各位，最简单的是夫妻。在这里啊，下午我会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，但在这里我提醒一句话，你们做夫妻的可以尽量吵，爱怎么吵，爱怎么骂，爱怎么行都可以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女都看在眼中，你那个恶行恶状不用教他都出来了，他都学会了，他都知道。你自己在那里吵架，有不好的见证影响你还不要紧，你愿意这样影响你的儿女吗？所以你在你的儿女身上已经没有做到好的见证，邻里上也没有做到好的见证，我们的这个家不和，使得我们的教会不会兴旺。谁来教会？我跑你们教会去干什么？你们一群都在那里吵架，我不会回家吵，我还吵得比你更高明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很简单的一点是说，我们如果在家庭之中能可以和睦相处，我们这个家就是一个爱的窝，把这个爱的窝带到教会里头来。如果你家庭里面就是和睦的，你家庭里就是有爱的，你到了教会里头来，你要板眼都板不住的，你就是笑嘻嘻的。人是说不了假话的，言为心声，脸是布告难。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我曾经在台北教专教书16年的时间，那里有我的学生跟我一起做老师，也有我先生的学生和我一起做老师。那有的时候大早出门跟先生咚咚咚斗两句嘴，进了办公室，各位需不需要跟大家讲话说，嘿，我今天发脾气骂人了？就有我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好几次来跟我讲，说老师别气别气，又骂人了，又火了。还有一个学生很幽默的，是王建轩的学生，他说，老师我输给你。我说我正在生气，我火头大了，没头没尾跟我说我输给你。他说我什么都可以赢你，只有一点赢不了，你可以把我们的财政部长叫过来臭骂一顿，我没办法。各位，你们都笑了，我在那里也笑了，这一笑那个气还到哪儿去了？ 化开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说家和万事兴，我们的教会就能兴旺，我们的脸会告诉人家，我们的脸色会告诉人家，我们的那个气度会告诉别人。所以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馨香的美气，既然神是按照他的样子造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像神。既然我们应该像神，我们脸上这个布告栏就应该写的是什么？应该写的是爱字，不应该写的是怒气。但在家庭里面，夫妻之间难就没有战争。这个我是谁？太太。每一个家庭，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个家庭，是每一个家庭。所以在每一个家庭里头，如果我们做太太的，话到嘴边上能忍半句，不一定是为先生忍，我们能为着我们的主，为着我们传福音，为着我们的教会，为着我肩头的责任，为着上帝要我们带他传播的这个福音的爱，我能忍半句，我在家庭之中就能可以有美好的见证。很容易的，我不用去领人归主，那个人就很容易归主，因为你已经把他心里头那块土给松了。再有机会请他听福音，再有机会让他比较容易跟着你后头走。你送一两本教会的书籍给他的时候啊，例如什么心灵驿站了、心灵故事了、慈神爱所了，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小小的故事。是基督徒当然看得下去，不是基督徒因为好看得很，你要不相信去找找看这样的书。你送给你平和邻居，有你平常好的见证，你已经把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我在大会交给我的主题里面说，我们一个做姊妹的在家庭和教会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我先送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是家和万事兴。而这句话不是在嘴巴上说，是我随时摆在心里头去思考，尤其当我怒火上腾的时候，我能可以用来反省我自己。当我反省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不用说你错了，而我把一个你错的事实很平和地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你，他自然明白他错了，我们夫妻两个共同牵手走上一条对的道路。姊妹，你有没有思考过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句很老实的话，你听我这么说了，你一定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苏某人一定做得不错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做得不错，多少时候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，我这个极其普通的人，你有什么毛病我也有什么毛病，我只是把在这方面的心得告诉大家。每当我犯错，每当我思考，每当我认罪，每当我回头，我就认识一次主在我们身上他所给我们的力量，所给我们的恩典。很多事情不是你我有力量能做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祷告，没有错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为家和万事兴祷告。但是我不能偷懒，不是说我祷告了交给上帝就好了，说主啊，现在我一切都交给你，你不是万能的吗？你不是要成就一切事情吗？全部交给你，我家和你要负责任了，我不和你要负责任了。不是的，我交给主，那我起码要扮演和的那一半的角色，对不对？那不和最少不该从我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事情要去要求别人。各位，我们的古语不是告诉我们说求人不如求自己吗？我要求我的先生不发脾气，我先求我不发脾气，我要求我的先生多爱我一分，我先多爱他一分，我要我的先生多忍让我一点，我就先忍让他一点。从哪里做起？这样子说来，你不会觉得我们做姊妹的真的太委屈了吗？你有没有这感觉？我有这感觉，我有这感觉。但是在爱里那委屈就不成委屈，在主里那委屈就不是委屈，是上帝的美意，是上帝的恩典。 主必成全。总之我摆在祷告之中，求上帝成全，但是我不能指挥上帝怎样成全，我要尽我的努力去往我期盼的那个成全的那条路上去做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下午我们还有一堂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样在儿女的教育上去尽我们的心。所以我的题目是说，我们要去管教，管教才是真爱。我在这里先跟大家一个预告，我自己本人是被管教大的，上帝给了我一位非常了不得的父亲，我是被管大被教大的，我愿意在这一点上与大家分享，也许你可以用在你的儿女身上或者你的孙儿女身上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。